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第四集，刘慈欣坐在上帝家里聊科幻。科幻，越南也有写得很不错的科幻小说，可是有谁会关注呢？刘慈欣认为，《三体》的成功和他所生活的国家基松的科技实力是分不开的，这是这个文学题材的特性之一。科幻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可能不会存在很久了。刘慈欣对此清醒得有些可怕，科技会杀死科幻小说，因为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描述的世界里了。科幻小说里描写的东西一旦被实现，小说会立刻变得平淡无奇。您打算写到没有科幻小说的那一天吗？北德电视台的主持人问道。我有信心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在一切变得平淡无奇之前，我要尽快把东西写出来。台下一片掌声鼓励。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刘慈欣已经八年没有新作问世了，他还在写作中。刘慈欣唯一的一次情感流露，还是通过一个间接的表达。在世界思想论坛的对话场，他陈述自己所处的文学传统。现在的美国科幻不再关注星空和探索，把目光收回到人自身的问题，而我还在固执地守着过去那块科幻阵地。阿西莫夫说的一句话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新浪潮的泡沫终将会褪去，硬科幻的海岸会重新显露出来，只是这句话至今还没有实现。同座台上的达特之前还在对观众自嘲，说自己今天何幸之有，居然能与刘慈欣同台，无异于一个街头歌手突然受邀与鲍勃迪伦同台演唱。当他听懂了刘慈欣的感伤后，立即面对密密麻麻的观众宣布说，在艺术领域，不是谁能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谁能做出新意。硬科幻虽然传统老套，但它能表现出其他科幻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记住艺术与科学的一个区别，如果不是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会有其他人发现；如果不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狭义相对论，会有其他人发现；但是如果不是刘慈欣写出了《三体》，世上将永无这部伟大的小说。心念美国科幻大本营的刘慈欣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德国已经有了哥们儿。南德意志报的记者注意到，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远多于长篇，海纳出版社已经在《三体》三部曲出版的空隙间推出了《镜子》和《人和蚕食者》两个中篇单行本。2018年12月海纳还将隆重推出刘慈欣的短篇小说集。德文编辑塞巴斯蒂安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微纪元》的中文原稿寄给我看，结尾处是两行楷体14号字体，99年7月20号与娘子关，通信地址山西省娘子关发电厂计算机室，刘慈欣。这个地址随电厂关闭从2014年起无效，工程师刘慈欣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具世闻名的科幻作家，而这个20年前写成的短篇将被德语读者在2018年的圣诞树下读到。刘慈欣说，我写短篇的时候，长篇科幻在中国很难出版，所以读我的短篇小说的读者会注意到他们的框架和场景都很大，其实每一个短篇都是一部长篇的梗概。但是这些故事没能写成长篇小说，确实是我作为作家十分遗憾的事。我现在也经常在想， 假如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我的30多个中短篇小说都写成了长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听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要跟刘慈欣去他的平行世界的冲动。但是，我们先去了一座教堂。这是刘慈欣德国之旅最后一个公众场，在柏林的文化大教堂举办。塞巴斯蒂安从慕尼黑飞过来助阵，达特从法兰克福赶来主持，演员马克从汉堡开车过来朗读，巴伐利亚女士还是负责签售，我继续担当她的德语传声筒。活动比原定推迟了半个小时，因为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教堂，大厅内数百个席位都被坐满了，组织方不得不开放演奏馆风琴的楼层供观众入席。这座有130年历史的新教教堂是用红砖建的，这天晚上教堂内的灯光也是红通通一片。在一座老教堂里讨论科幻本身就是件神奇的事情，更何况这晚坐在大家面前的还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幻作家。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外星人这件事吗？有观众问。外星文明可能是我们人类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刘慈欣答。可能我们10000年也见不到外星人，也可能他明天就会出现。国际社会和地球人对此漠不关心，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伦敦正在发起反对退欧的万人游行，沙特记者卡舒基被残忍杀害的新闻正惊骇全球，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松动，默克尔则号召他的基民党把目光投向未来。活动结束后，刘慈欣悄悄笑着对我说，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没好意思提出来，科幻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怎么成为上帝差不多。在上帝家里聊怎么成为上帝，上帝会怎么想呢？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